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4月30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广西北流市发生一起幼儿园持刀行凶事件，两名幼儿死亡。悲剧发生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刚刚离开。中国称，拜登上台后，美军在中国周边活动大幅增加。美国司法部通报，中国公民秦树人承认为中国军方采购和出口敏感产品和技术。第12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开幕，作为见证与抗争，中国独立纪录片走过高山与低谷。
我知道到2010年以后，就这方面的压力就来了。包括我们那个独立电影节，就是以前就是也很难，但是它多多少少你就换一个地方了，或者你比较小众一点了，你还能够存在，知道吧？但后来就基本上就是连那个存在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习近平刚走，广西一幼儿园就发生流血惨案。中国广西北流市发生一起幼儿园持刀行凶事件，两名幼儿死亡，16人受伤。这场悲剧发生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刚刚离开。习近平在广西进行了2天的考察。
中国官媒新华社和央视周三4月28日报道说，案件造成18人受伤，其中有16名幼儿、2名教师、2名幼儿伤势较重。但是最新的消息显示，2名重伤幼儿已经死亡。出事地点是广西玉林北流市新丰镇康乐幼儿园。报道说，凶手是一名男子，他持刀闯入这所幼儿园，随机砍杀幼儿园师生。网传视频显示，幼儿园游乐区有多名儿童受伤，身上有大量血迹，还有孩子坐在地上大哭。央视新闻说，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捕，伤者已送医院救治，案情正在调查之中。这个事件特别引起公众关注的一点是它发生的时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4月25日至27日在广西进行考察，先后去了桂林、柳州、南宁等地，考察了农村企业，为推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进行调查。观察人士说，就在习近平27日离开后的第二天，犯罪嫌疑人就挥刀闯进了康乐幼儿园，砍死和砍伤18名老师和儿童，制造了一起重大的恐怖袭击。这对刚刚宣布中国如期完成脱贫任务，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习近平来说，构成了不小的讽刺。中国官方的数字显示，中国14亿人口中，月收入不足2000元人民币的人口接近10亿，绝大多数人依然面临严重的生活压力，这种生活状态为犯罪行为提供了温床。据中国媒体报道，有目击者称，作案男子今年25岁，可能精神有问题。他的妻子是这个幼儿园的老师，两口子因吵架闹离婚，情绪失控，当日翻墙闯入幼儿园杀人。据说2名死者中有一个就是他的儿子。去年6月4日，广西梧州市苍梧县望府镇中心小学也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近40人受伤，多数是6岁左右的儿童。凶手李小文是该校的一名保安。梧州市检察院称，李小文因工作问题和生活琐事与同事发生矛盾，产生报复心理。李小文于去年9月被当地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中国教育部在当天晚间向全国各地学校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面加强校园安保措施，加强门卫值守和校园巡查警戒，严格执行中小学生和幼儿入校离校交接制度，强化外来人员登记和车辆物品检查。
中国人口有增无减，国家统计局欲盖弥彰。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四4月29号表示， 中国2020年人口继续保持增长，这似乎是在驳斥此前有关中国人口下降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说，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总人口不到14亿，这是自1950年代末大跃进以来报告的首次人口下降。国家统计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据了解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具体数据将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发布。统计局的说明只是简短的一句话，并未做进一步说明。但美联社说，对金融时报的报道进行回应，反映出这个问题的政治敏感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大陆人口为 13.4 亿。国家统计局去年曾经表示，到2019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约为 14.05 亿。路透社说，中国国家统计局没有说明2020年的人口增长是从2019年还是从2010年开始计算的，这意味着人口可能仍然比过去十年增加，但比一年前下降。中国每十年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第七次普查结果原定四月上旬公布，中国推迟公布普查结果引发了争议。一些人士猜测推迟发布的原因是人口数量大幅降低，令执政者感到危机。据路透社报道，关注劳工问题的专家刘开明表示，人口普查非常精确，但推迟公布的原因可能是其中一些猜测是正确的。他还说，公安部公布的新生儿数量约为1000万，因此2020年的人口可能不到14亿。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4月16日曾表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准备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发布信息的基础上增加发布更多信息，同时大幅增加普查公报数量，因此普查发布前的准备工作也相应有所增加。统计局会加快工作进度，力争早日向社会公布人口普查的最终结果。中国人民银行此前发布的工作论文称，中国应认清人口形势的变化，中国的人口转型时间更短，老龄化更迅速，少子化更严重。由于出生率的下降，中国近几年一直在鼓励生育，2015年的中共十八大第五次会议公报更是表示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但是政策的改变似乎没有为中国提高出生率带来多少动力。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说，中国虽然已经取消一胎化，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而育龄夫妻生活压力大，面临住房困难、教育困难，并没有因为人口政策放开而催生出更多的人口。路透社此前报道说，出生率的下降和社会快速老龄化将给劳动年龄人口带来压力，并打击生产力。报道还说，总部在伦敦的独立经济研究公司凯投宏观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我们用前次普查数据所做的预测已经显示，2030年之前劳动人口将每年减少 0.5%， 对 GDP 影响也类似，增长放缓将使得中国在经济方面赶上美国变得更难，对中国的全球地位或许也有无形的影响。
中国称拜登上台后，美军在中国周边活动大幅增加。中国军方称，自从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和空域的活动频繁显著增加，称此举威胁地区和平。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星期四在大约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现政府就职以来，美军舰在中国当面海域活动频次比去年同期增加逾 20%， 侦察机活动频次超 40%。 他说，美方此举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吴谦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说，在中国辽宁号航母编队近日在有关海域开展正常训练期间，美国海军马斯廷号驱逐舰近距离侦察中方舰艇编队，严重干扰中方演练，严重威胁双方舰艇航行安全和人员安全，性质十分恶劣。他说，中方对美国军舰予以警告驱离，国防部还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美国海军四月初公布了一张马斯廷号驱逐舰上的军官翘着腿观看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的照片，引发中国网友的热议。前台湾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院长余宗基将军稍早前对美国之音表示， 美国发布其驱逐舰舰长翘着腿在菲律宾海域监视辽宁舰活动的照片，表明美军充分掌握中国舰队的动向，同时也暴露出辽宁号航母战斗群经验不足。拜登总统星期三晚上在国会演说中称，他曾告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不寻求冲突，但会在印太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说这不是为了开战，而是为了避免冲突。
美国司法部通报，中国公民秦树人承认为中国军方采购和出口敏感产品和技术。美国司法部周三4月28号宣布，中国公民秦树人向波士顿联邦法庭认罪，承认自己从事非法交易，采购受到美国出口控制产品，并把价值10万美元的产品出口给中国军方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因参与中国军方提升中国军队战力的研究项目，而在2001年被美国商务部列入了国家安全风险机构名单。依据美国法律，凡是要出口到清单所列实体的商品，都必须得到美国商务部的出口许可。法庭文件显示，秦树人44岁，拥有美国绿卡，居住在马萨诸塞州威尔斯利市。他在2014年凭投资移民签证入境美国，开办了林海科技，并通过这家公司从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向中国出口探测水下声音信号、海军反潜作战和水下兵器等设备和技术。该公司的客户包括中国研究机构和解放军海军作战部门。美国司法部的通报说，秦树人承认了几项罪控，一宗未经美国政府许可把美国产品非法出口给中国西北工业大学，一宗签证欺诈，两宗向执法机构提供有关中国客户和出口产品类型的虚假陈述，四宗洗钱行为和两宗向中国走私水听器。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约翰·德莫斯说，秦树人利用美国的公开市场为中国一所军方的大学采购敏感技术。新闻稿引述德莫斯的话说，除此之外，他还在填写签证申请表上撒谎，向美国海关官员撒谎。德莫斯指出，如果个人违法牟利，牺牲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司法部将对这种行为进行制止，并对涉案人员进行惩罚。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最近发布的2020年度公众报告说，外来渗透急剧增加，中俄是破坏加拿大国家安全的罪魁祸首。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刘润然发自多伦多的报道。
加拿大政府意识到非传统间谍活动对加拿大带来安全威胁，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尤其严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最近发布的2020年度公众报告说，去年针对加拿大间谍情报以及渗透活动急剧增加，其范围和广度是自冷战之后最严重的一年。报告特别点了中国和俄国的名字，称这两个国家是破坏加拿大国家安全的罪魁祸首。他们针对加拿大的攻击包括了间谍活动、网络攻击、情报收集、骚扰意见人士等。报告说，敌对政府试图暗中监视和恐吓加拿大社区以及人士，以实现其战略和经济目标。同时利用加拿大合作透明和开放的特点，通过非传统性情报搜集人员窃取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情报。与此同时，加拿大议会的国家安全与情报委员会也发布了报告，印证了安全情报局的分析。一向呼吁要重视来自中国间谍活动的西蒙菲沙大学社会犯罪学教授罗伯·戈登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对加拿大来说，这非常非常令人担心，事情已经接近沸点， 它加剧了过去几年人们对中国在加拿大所作所为的担忧，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加拿大前情报安全分析员、卡尔顿大学的教授斯坦芬尼·卡尔文的分析是，两年前发生的孟晚舟和两名麦克事件之后，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发生了180度的转折，特鲁多政府似乎还没有形成应对策略。
We need an economic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e don't have one. But it's pretty disjointed effort. And so we need like global affairs, ICES, CSIS, communication security establishment.
他对美国之音说，加拿大需要一个整体的国家安全应对策略，需要多个部门配合行动，比如国际事务部、CSIS、警方、科技创新部等协调，需要分清如何预防某些威胁，如何能把一些破坏的损失降到最低，又有哪些威胁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卡尔文教授分析说，相比起俄国，中国对加拿大的干扰更多的表现在打压某些批评的声音和意见人士，而这类的干预干扰多集中在个人活动方面，比如骚扰或是威胁，因此监控和跟踪都要困难得多。
So, you know, ideally a coordinator could gather that information up, like so people could report when this stuff happens, we had a better idea of the scope and the scale of it.
他认为理想状态下应该设立一个协调机构，收集人们报告的信息，更好地了解其范围和规模，希望人们能够更加意识到中国的行为，然后看看我们可以做什么。华裔人权活动人士列国元表示，他所在的关注组成员以后会注意安全，但是不会被吓到。他说，
因为我们觉得假如我们就因为担心就是那个轻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目的嘛。所以在那个加拿大，我们都这样子给进亲的话，那么这个还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吗？还是加拿大吗？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年度公众报告中提及，外国政府使用非传统性情报收集人员，也就是使用没有受过正规间谍训练的人，比如研究人员、普通个人以及其他第三方人员，窃取加拿大有价值的信息和专业知识。而在加拿大议会国家安全与情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中，则是直接点了中国千人计划的名。委员会报告说，中国这项人才计划和其支持的学术交流利用了加拿大的专家，其结果却往往是加拿大知识产权被转移到了中国。戈登教授认为，加拿大的研究机构对恶意窃取加拿大情报和知识产权的状况还是没有足够的警觉。他举例说，过去七年 BC 省的司法学院一直在培训中国送来的警察学员，直到去年底媒体曝光了这个项目，省政府才暂停下来进行重新审查。甚至在今年二月，有媒体爆出加拿大联邦国家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投资480万加元和华为公司加拿大分公司合作，在全加境内大学资助尖端计算机和电气工程研究项目。事件曝光之后，舆论大哗，人们不明白为什么联邦政府到现在还大手笔和华为公司合作，而且这一项目所研究的尖端项目也涉及很多敏感领域。目前加拿大是五眼联盟中唯一尚未对是否使用华为 5G 网络做出正式决定的成员国。上个星期，代表近100所大学的加拿大大学机构负责人保罗·戴维森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期待联邦政府出台针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国家安全指导纲领，在面对潜在危害国家安全的项目时可以进行评估。他还称，过去两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大学校长们需要各级政府以及各个安全部门提供帮助。斯坦芬尼·卡尔文教授认为，加拿大大学确实担心政府干涉学术自由传统，影响自由的学术环境。
You know, there's nothing in current research guidelines which require researchers to think about the implications of how their research may be used.
但他承认，加拿大依然缺乏指导性的纲领来帮助研究人员认定他们的研究意味着什么，是在和谁合作。 比如在涉及人脸识别、监控系统或大规模的数据收集技术时，项目决策者需要指导纲领来评估潜在的危险。去年11月，加拿大议会通过了一项由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庄文浩提出的动议，要求加拿大联邦政府参考澳大利亚的做法，制定有效计划，打击中国政府在加拿大的干预、渗透以及恐吓加拿大公民的行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同属五眼联盟，也是中等实力国家，政治上、经济上都受到中国政府的渗透和干扰。而早在2018年，澳大利亚政府就通过了两项反对外国干预法案，赋予司法部门更大的权力打击外国干预行动，还提出了特别法案，要求为外国政府游说的说客进行登记等。加拿大议会安全与情报委员会主席、自由党议员大卫·麦坚迪也曾表示，联邦政府需要跨部门合作，制定新战略以应对这一威胁。不过，情报机构人士依然批评加拿大政府行动缓慢，有些警员甚至不清楚什么是外国影响力，而个人和政府机构对于外国干扰的严重程度认识不一。
中国三艘军舰列装，意在与美国竞争，夺取制海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五4月23号出席三艘新的主战舰艇的交接列装活动。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中国海军朝着加强对有争议亚洲海域的控制迈出了大胆的一步，也是对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提升构成了新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中国官媒称，这三艘正式入列中国海军的军舰是一艘战略导弹核潜艇、一艘大型导弹驱逐舰和一艘两栖攻击舰。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说，这次史无前例的集中列装代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中国造船业在中国面临巨大军事斗争压力下的快速发展。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国官员认为三舰入列开创了一种吓阻美国军舰抵近中国沿海附近海域的新方式，并向其他挑战中国海洋主权并在第一岛链内慢慢获得军事控制权的亚洲国家发出挑战。第一岛链北起俄罗斯的千岛群岛，南至菲律宾，中间途经日本和台湾。南中国海的局势尤其危机，这是一条面积达350万平方公里的航道，中国、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以及台湾等五个军事实力较弱的国家和地区都对这片从香港向南一直延伸到婆罗洲的海域提出了主权要求。总部位于东京的替川和平基金会海洋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杜允士表示，这些舰艇的列装以及习近平亲自出席新舰交接入列仪式的行动，是向该地区和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综合、多功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既有近岸防御能力，也有近海主动防御能力和远海作战能力。中国官员援引历史使用记录来支持他们对南中国海大约 90% 海域的主权主张。这些海域因渔业、海底化石燃料储备备受关注。中国在该海域在小岛上进行开发，修建军事基础设施，并派遣部署在那里的船只进入其他圣索国的专属经济区，这些动作引起了相关国家的警觉。中国拥有亚洲最强大的军队，并在这一海域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姿态，迫使其他圣索国向美国寻求支持。华盛顿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运表示，北京方面担心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可能计划在有争议的海域或台湾附近发动攻击，这促使中国警告现任总统拜登，他已经准备好迎接任何挑战。美国驻夏威夷的印太总司令向美国之音证实，去年和前年各有十艘美国军舰进入南中国海，在2019年之前的两年里，每年各只有五艘。孙运说，北京对战舰入列仪式的高调宣传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向中国民众展示他们的国家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实力和物质财富都得到了加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因为出于不同因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孙运说， 中国借着这个机会向外界传递的另一个信息是威慑，那就是在中国看来，任何介入南中国海问题的国家都应该注意中国不断增强的海上军事能力，同时也要为中国人眼中任何可能的违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所准备。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外交政策与安全研究分析师洛克曼说，这三艘舰船的入列并不一定会向任何表明中国可能损害该水域专属经济区的石油和天然气设备的举动一样，让东南亚生索国感到恐慌。马来西亚是海底燃料特别活跃的勘探者，他说，对我们来说，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都很重要，因此如果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们将拆除那里的设施，人们都会感到不安。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义山表示，中国最终希望突破第一岛链，他说，增强海军力量是实现这一进程的一种方式，但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数据，截至2012年，中国海军拥有512艘舰艇。军事网站火力全球表示，中国现在拥有700多艘舰船。胡义山说，中国人做事不喜张扬。胡义山在把中国和其他强国进行比较的时候表示，我不会说中国在追求变化与无形之间，但肯定很注重渐进，如果不能硬来就来软的，如果能够逃脱惩罚，他们就会得寸进尺。
全球经济下滑，军费开支反增，中国连续第26年保持增长。一份最新的全球2020年军费开支趋势报告显示，尽管新冠疫情大流行，一些国防资金被重新分配用于抗击疫情，但是去年的全球军费开支同比仍然实际增长 2.6%， 达到了1.98万亿美元。中国军费开支连续第26年增长。
根据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星期一4月26日发布的报告，2020年的军费开支最大的五个国家总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 62%， 依次是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和英国。 SIPRI 武器和军事开支项目研究员迭戈·洛佩斯·达希尔瓦博士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场大流行没有对2020年的全球军费开支产生重大影响。他说，各国是否会在第二年的混乱中保持这一军费水平还有待观察。与全球军费开支普遍增长形成反差的是，2020年世界 GDP 出现下滑，去年全世界遭遇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各国经济一度陷入完全停摆状态，即使后来经济恢复运转，但由于疫情反复，各国仍然实行程度不同的封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10月的预测，去年全球 GDP 收缩 4.4%。 报告说，美国2020年军费开支估计达到7780亿美元，比2019年增长 4.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消费国，美国2020年的军费开支占总军费的 39%， 这是继连续7年削减军费后，美国军费连续第三年增长。SIPRI 武器和军事支出项目研究员亚历山德拉·马斯克泰纳说，最近美国军费开支的增加主要归因于研发方面的大量投资，以及美国核武库现代化和大规模武器采购等几个长期项目。他说，这反映出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战略竞争对手的威胁，也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加强他认为已经耗尽的美国军事力量。中国的军费开支位居世界第二。据统计，2020年中国军费开支总额为2520亿美元，同比增长 1.9%。 中国军费开支已经连续26年增长，是 SIPRI 数据库中持续时间最长的连续增长。 SIPRI 高级研究员田南博士说，中国军费的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长期军事现代化和扩张计划，这与中国追赶其他主要军事强国的明确愿望是一致的。如果用军事负担衡量，田南博士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2020年军事负担没有增加的主要军事消费国，这是因为去年中国的 GDP 实现了正增长。军事负担通常指一国军费开支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设定的警戒值为 4%， 超过 4% 就表示军事负担过高。从全球角度看，2020年全球军事负担的平均水平达到 2.4%， 高于2019年的 2.2%。 报告认为，这是自2009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军事负担同比增幅最大的一次。印度去年军费开支增加729亿美元。报告称，印度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军事支出国之一。俄罗斯2020年军费开支增长 2.5%， 达到617亿美元。这是连续第二年增长。尽管如此，俄罗斯2020年的实际军费开支比最初的军费预算低 6.6%， 缺口比往年更大。2020年英国以592亿美元的总支出成为第五大军事消费国。英国军费开支比2019年高出 2.9%， 但比2011年低 4.2%。 德国支出增加 5.2% 至528亿美元，成为2020年第七大支出国。德国的军事开支比十年前的2011年高出 28%， 2020年整个欧洲的军费开支增长 4%。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是一个致力于研究冲突、军备、军备控制以及裁军的国际独立机构。该研究所于1966年创立。根据开放的资料，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为决策者、研究人员、媒体以及感兴趣的公众提供数据、分析以及建议。
受美国制裁影响，华为第一季度营收大幅下降。中国电信设备巨商华为公司公布的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显示，公司营运收入大幅下降。分析人士说，美国实施的制裁措施继续在抑制华为的运作。
华为星期三发布的报告显示，公司第一季度的收入达1522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大幅下滑 16.5%，称这与去年11月公司出售荣耀手机品牌有关。公司轮值董事长徐志军承认，2021年对华为来说仍是充满挑战的一年，表示公司会积极面对考验，继续努力解决制裁下的供应连续问题，持续为客户创造商业价值。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指责华为公司配合北京当局的要求，通过其通讯产品窃取美国和盟友的信息。2019年下令对华为实施出口管制，禁止公司从美国获取关键的技术，从而削弱了华为公司自行设计芯片和从国外获得零部件的能力。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努力说服欧洲和亚洲盟国在本国的 5G 移动网络升级时不要使用华为产品。今年1月上任的拜登政府延续了前政府的许多对华政策。新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会确保我们不向中国提供高端敏感技术，让中国得以增进其军事能力。他还表示，拜登政府将会考虑与盟友磋商，在对中国出口技术方面实施新的针对性限制。华为公司在中国国内的广大市场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国际市场上继续经历挫折。公司2020年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市场的营收下降了 12%，在中国以外的亚洲市场下降了近 9%， 在美洲市场的营收更急挫近 25%。 上个月，华为董事长徐志军表示，华为正在自动驾驶技术和云端计算等对美国芯片技术依赖较少的领域进行大量投资。
作为见证与抗争中国独立纪录片走过的高山低谷，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刚刚落幕。虽然反映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不割席》以最佳纪录短片奖擦身而过，但是另一部回顾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独立纪录片《李大围城》却获选为即将登场的第12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的开幕式。来自中国的导演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独立纪录片作为一种见证与抗争，从顶峰时期到独立影展被叫停，现在不少导演流亡海外，现实处境困难重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第十二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将在4月30日登场，由匿名香港纪录片工作者所拍摄的《李大围城》获选为开幕片，将为影展揭开序幕。这部影片记录了2019年11月在香港理工大学连日爆发的警民大规模冲突，另有多部中国的纪录片如《流浪的石头》《迷航》《一天》等也收录在近华语独立纪录片的单元内。一般认为，中国独立纪录片开始于1989年后，当时的摄影机、胶片都很贵重，甚至连洗印胶片也需要附上拍摄许可证，因此一般人很难接触到。如果真的想学习拍电影，只能到电视台工作，才有机会使用到摄影机与剪辑器等设备。可以看到，当时的纪录片导演们大多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以及当时的广播学院等专业院校，但受限于器材的设备，很多人是一片主义，拍完了一部片之后就没了下文。曾任北京独立电影节评审委员，现移居香港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文海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那个设备很贵的话，所以一般的那个人就是说他会一个片子做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给电视台是吧，就是你接任务嘛，另外一个版本就是你可以在国外参赛呀，或者卖给国外电视台，知道吧？这就是因为当时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器材的一个限制，这样的一个设备又贵呀，又有严苛的那个审查制度的话，其实你是很难在中国持续的拍片子的。包括中国的90年代也有一些导演拍片子，后来他们开玩笑就是说一片主义，跟着拍了一部片子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据文海介绍，直到1997年，日本松下公司推出手持式的数位录影机，中国的纪录片发展进入到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其使用上的便利性以及价格较为亲民等优点，让一般人都能够拥有这项拍摄工具，致使拍摄纪录片不再只是专业院校人士的专利。另外，1990年代末期，大量的盗版光碟出现，让很多在电影学院看不到的内容得以看见。导演们观看其他人的原作，一方面促成自学电影变成可能，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中国导演的视野。他们发现，原来拍纪录片不只是跑到新疆去拍摄山水风光，而是要揭露真实的面相。据文海介绍，到了2001年，中国独立纪录片电影节出现，建立起导演和中国国内观众的交流平台，让导演们终于可以不必拍完片子偷偷运到国外参加电影节的放映，而是在本国就能够公开放映。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导演文海认为， DV 的出现、盗版光碟的盛行以及独立电影在本国的放映交流，促成更多人投入独立纪录片的拍摄。至此，中国独立纪录片从学习拍摄电影、制作到交流等各个环节，可以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不需要借助官方的资源而独自运行。文海说，
这三个条件就等于你可以自学电影嘛，第二你可以有摄影自己拍嘛，就可以实践嘛，电影这东西就是你要就是实践的艺术嘛，你看第三，哎，你拍完以后你就自我赋权，那我拍完电影以后我有地方放，那我就是导演啊，是吧？就不是说你加入官方电影协会你才是导演啊。
之后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导演和拍摄者们有很多都不是电影电视的专业人才，也不再依附于电视台谋生，他们来自于更广大的社会阶层，包括银行职员、老师、 NGO 工作者、画家、维权律师、上访者、农民以及打工的人等。纪录片是他们表达对社会的观察、批判以及个人观念的载体。文海表示，1990年代随着经济的好转，他跟很多人一样都相信中国社会民主自由的一天必然来到，所以他当时拍摄独立纪录片并不害怕。他说，
我知道到10年以后就这方面的压力就来了，包括我们那个独立电影节，就是以前就是也很难，但是他多多少少你就换一个地方啊，或者你比较小众一点啊，你还能够存在，知道吧？但后来就基本上就是连那个存在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嘛。
据文海回忆，2010年后，中国最重要的独立纪录片影展相继遭到强拆，举办过5届的云之南独立纪录片展被彻底的关闭， 北京、南京的独立纪录片影展也从公共或半公共的空间回归到私人聚落和地下的状态。最显著的事例就是2014年北京独立影展开幕前夕，公安把馆藏的1500多部电影没收，成了没有电影的电影节，也是中国影展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文海表示，目前中国公开的独立纪录片电影节已经不复存在，一切好像又回到了1990年代，大家只能私下或在家里播放电影，而且不敢写影评互相交流。虽然有些人还是继续在做纪录片，政府试图将他们往体制内转换。流亡到香港的中国导演应亮表示，纪录片从来都不是影视的主流，从拍摄到推广发行向来都非常的困难。中国独立纪录片跟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一样，在2008年左右达到高峰，不论拍摄的是参与社会运动还是探索艺术前沿的角色，都走到一个比较令人注目而且数量和水准都达到顶峰的状态。应亮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差不多在2011、2012几个比较大型持久的独立的影展被政府关停，那就基本上标志着传播和纪录片运动到了一个受到严重打击，用一个评论者叫张先明的语言来说，叫废墟的状态，也就是说有比较有名无实了，有拍没有放了，或者说就算是看到作者在持续做，可是数量也减低，以及水准也下降啊，这样的一个趋势。
应亮认为，2012年至今，中国纪录片的状况处于低潮期。有些人甚至提出，中国纪录片的年代差不多已经结束了，如同中国更早之前的摇滚运动或是诗歌文学运动一样，已经成为过去式。针对这种悲观的评论，应亮回应说，我是部分同意的，还在观察中。应亮表示，就他所知，中国现在拍摄纪录片的人越来越少了，其中有些人因此失去自由或去坐牢，还有些人离开中国。他说，
这个跟纪录片的影展和活动的在2012年后的状况的比较相近，就是被打散了，不像原来一个比较团体化的，同时也都流散到境外，比较难再聚拢跟集中对话了。那么纪录片的群体也类似于是这样的状况，也包括意识上的部分分化吧，这些也都是纪录片作为一个群体运动过了高峰以后的状况吧。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郭立新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纪录片时常揭露被政府掩盖的真实，它能起到影响社会、改变社会的作用。他说，
举一个例子，王九良导演他拍的两部影片，一个是《垃圾围城》，以这个垃圾围城为例，他是在拍北京的这个四环五环一带的一些随处可见的一些垃圾的这个堆积啊、掩埋场啊，有些就是堆在路边啊。那他做了这个记录，北京市政府后来就马上就改革了这个北京市处理垃圾的问题，所以他这个是立刻帮到了这样子一种环境卫生的忙。
郭立新表示，如果纪录片涉及到政治议题，中国政府是不太可能接受的，只要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有质疑的导演都不被容许待在国内，所以导演们往往选择自我放逐与流放。郭立新说，虽然物质条件的改变让纪录片从美学、题材、发行管道到制作概念都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过去被视为专业摄影师的工作，现在人人都可以变成创作者，剪接软体也变得更为简单上手，但工具摄取方便不代表就能够组织成一个观点清楚或是带动人们认识视野的纪录片。郭立新说，毕竟纪录片需要有观点，要对公共事务有价值，不论哪一种题材，创作者应以纪录片反映所思所感，记录并回应时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船只相撞至百吨石油倾泻黄海，剩余货物处理预计周五开始。中国山东青岛海域发生船只碰撞，涉事船只有一艘是利比亚籍游轮交响乐轮，碰撞导致游轮泄漏。路透社报道说，泄漏量星期四4月29号已从最初估计的500吨降至大约400吨。一名中国海事官员称，泄漏量似乎已经得到控制。
中国官员正在等待天气好转，然后再决定是否从受损游轮上抽走剩余货物。游轮经理星期四表示，剩余货物的处理工作预计将于星期五开始。两天前，这艘游轮与另一艘杂货船在大雾中相撞，导致数百吨油流入黄海。交响乐轮所属的古德伍德船舶管理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海事局已经对受损船只进行了清理，并开始进行货物移除作业。山东海事局早些时候警告说，大风可能会驱散大雾，但也可能会使清理工作复杂化。一位官员对路透社表示，很难说这对海洋环境可能造成什么影响。巴拿马籍杂货船易海轮与利比亚籍毛泊游船交响乐轮发生碰撞事故后，古德伍德公司表示，撞击导致左舷前侧受力，货油舱和压载舱破损，大量的油流入海中，但公司也说所有船员都已清点，没有人受伤。易海轮所属的公司尚未对撞船事件作出回应。碰撞事故后，山东海事局星期三在微博上表示，现场指挥部已经派调12艘轻污船参与溢油处理。据各方评估，船舶溢油入海量约400吨左右，目前应急处理工作正有序进行。山东海事局还说，事故前后两天，日均进出港船舶流量相当，此次碰撞事故未对船舶进出青岛港产生影响。目击者称，没有看到任何明显的泄漏迹象。当地居民们表示，他们担心海产品会受到污染。渔民们则说，由于5月1日将开始季节性禁渔令，所以短期影响有限。但一位渔民还说，如果今年晚些时候回归捕鱼时仍有漏油痕迹，他将受到影响。他说，没人会想要我们捕到的东西。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4月21号发布绿色云端2021中国互联网企业云服务企业可再生能源表现排行榜，就 IT 行业对中国政府碳减排目标的影响与实施力度进行分析和排名。报告称，中国互联网科技行业在使用可再生能源上有所提升，但整体的碳中和行动滞后。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在世界领导人气候峰会4月22日举行的前夕，绿色和平组织星期三发布绿色云端2021的报告。绿色和平表示，报告旨在推进中国互联网科技行业向 100% 可再生能源转型，加速该行业的碳中和战略布局。报告根据可再生能源表现、能源信息披露、节能减碳表现、影响力等四大方面，对主要的22家云服务与数据中心企业进行排名。今年的排名是自2020年开始的第二次，增加了企业碳中和承诺及实施路径、公司环境治理等指标。报告表示，腾讯公司凭借能源信息披露、可再生能源应用及影响力等方面的进展，超越阿里巴巴、百度，成为云服务企业首位。秦淮数据以2030年 100% 可再生能源目标及大量可再生能源的采购稳居数据中心企业的首位，万国数据则出现较大滑坡。绿色和平与华北电力大学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的数据中心总用电量为1609亿千瓦时， 约占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的 2%， 碳排放达到9855万吨。预计到2023年，中国数据中心总用电量将增长 66%， 碳排放将达到 1.63 亿吨。因此，如何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实现碳中和，是中国互联网科技行业的重要课题。报告还表示，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在能源信息披露方面有所提升，采购可再生能源的企业从8家增加到13家，但行业整体在碳中和上仍然滞后。对比电力、钢铁等传统行业，已有多家企业响应碳中和规划，互联网科技行业中仅有秦淮数据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路线图，腾讯仅宣布启动碳中和规划，并未公布时间线与实施计划，这与互联网科技行业塑造的创新者形象严重不符。同时，互联网科技行业整体使用可再生能源的规模还没有实质性突破。2020年仅有两家企业披露的可再生能源用电比例超过 3%， 分别是秦淮数据的 51% 和百度的 8.6%。 报告强调，如何在中国能源结构转型中快速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程度，是这些企业目前需要关注的重点。报告表示，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叶瑞奇说，100%可再生能源是互联网科技行业实现负责任碳中和的必经之路。中国互联网科技龙头企业包括阿里巴巴、百度、万国数据等急需加快步伐，率先在2030年前实现100%可再生能源与碳中和全面转型。叶瑞奇还表示，中国互联网科技行业主要靠煤发电驱动，而整体的用电量继续上升，但是清洁能源的使用几乎不够快，尤其是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及其最大的独立数据中心万国数据都还没有做出实现碳中和的承诺。绿色和平对中国互联网科技行业提出建议，首先应设立2030年前实现100%可再生能源目标，进一步提出2030年前实现全面碳中和目标，同时鼓励企业参与和支持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但不建议企业依赖购买碳汇等方式进行碳抵消。报告还建议扩大企业可再生能源采购程度，助力市场化可再生能源采购机制的进一步突破。另外，企业应进一步完善能源信息披露机制，增加对温室气体排放与用能信息的披露。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20年9月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表示，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而碳达峰、碳中和2021年3月被首次写入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印度新冠病毒疫情海啸般袭来，医疗体系不堪重负，死亡人数屡创新高。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度目前的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830万，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印度星期四4月29日报告了新增确诊病例379257例，以及新增死亡病例3645例，这两个数字均创疫情以来的新高。疫情让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蒙受重灾，医护人员疲于应对，医疗物资极度匮乏，整个国家已然不堪重负。据路透社报道，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每天都在通过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和个人联系方式，疯狂地为生病的亲人寻找病床和救命的氧气。当医院的床位，特别是重症监护室的床位有空缺后，几分钟内就会被抢占。印度军方已经开始往全国各地运送氧气罐等关键医疗物资，并将向平民开放医疗设施。一些旅馆和火车车厢已经被改为重症护理设施，以弥补医院床位的短缺。印度快报援引印度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维杰拉·哈万的话称，第二波疫情如同海啸般的凶猛程度，确实让每个人都感到意外。报道还说，来自孟买的掘墓人卡姆鲁迪说，他和同事们正在日夜工作埋葬死者。他说，我不怕新冠病毒，我一直在勇敢地工作，这是勇气的问题，而不是恐惧。这是我们唯一的工作，把尸体抬出救护车，然后埋起来。此外，火葬场也在不停地运转。BBC 报道说，工人们被迫搭建临时的火葬柴堆，公园和其他空地也被用来进行火化。印度目前的累计死亡病例已经超过20万例，但这一数字仍远低于美国和巴西。美国报告的累计死亡病例已经超过57万例，巴西的死亡病例则逼近40万例。路透社说，一些医学专家认为，印度的新冠真实数据可能比官方统计数据高出5-10倍。除医院床位紧张外，印度的医疗物资和药品也非常匮乏。据美联社报道，患者家属有时会求助于未经证实的治疗方法，有时他们还会求助于黑市，以获取供应短缺的药物来保住家人的性命。印度在疫苗接种方面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路透社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产国，但印度却没有足够的疫苗储备。美国几位参议员星期三已经致函美国疫苗公司辉瑞、莫德纳和强生，要求他们提供信息，说明其在全球范围内扩大新冠疫苗供应和疫苗生产能力的计划。议员们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疫苗公司可以采取若干步骤扩大全球范围内的疫苗供应，包括在印度。随着疫情的恶化，外国援助目前已经开始陆续运抵印度，其中包括来自英国的100台呼吸机和95台制氧机，这也是从外国运来的大量物资中的第一批。路透社还说，印度外交部一位官员表示，法国本星期将送来八座大型制氧站，爱尔兰、德国和澳大利亚也将提供制氧机和呼吸机。德国国防部也表示，将于星期六向印度运送120台呼吸机，下星期还将向印度运送移动氧气生产设备。美国表示，将向印度提供超过1亿美元的援助物资，这其中包括1700个制氧机、1500万个 N95 口罩和100万个快速诊断试剂盒等。物资将从星期四开始陆续运抵印度。正如印度在大流行初期，美国医院紧张时向美国提供援助一样，美国决心在印度需要时提供帮助，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祝大家周末愉快。